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来到了今天8月13号星期四的节目了，家言再次继续欢迎你们进入我们这个关心在线的当中啊。最近呢，这个天气真的是很不稳定，太多变的里面呢，你会熟悉吗？你会是喜欢多变的，还是喜欢稳定的一个人呐？家言呢就喜欢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活的里面，多变的去接触不同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关心在线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很喜欢呢在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五都跟大家呢谈不一样的东西的。还记得礼拜一我和宋珊呢就是来鼓励大家学新的东西，增强大家的愉快感。学习可以呢加强我们呢这个脑细胞的增生，让我们呢情绪更稳定的。礼拜二呢就关心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关心杨姊妹，她是一位特教孩子的妈妈，家庭里面怎么帮助孩子表达情绪啊，这个也是值得去学习的。礼拜三我刚刚昨天跟黄牧师谈到了一个现在好多的年轻人的这些手机游戏啊，都是在一个虚假的空间来寻求真实的爱情。到底在这个虚假跟现实混乱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怎么样站立？真的要好好学呀。来到了今天是我的人生导师来鼓励我的时候了。家言过去认识一位特别的朋友啊，这一位的朋友呢是一位说唱的一位歌手，而且他也是有一个牧者的身份，我们叫他潘老师。今天我们就正式来分享他跟耶稣相遇的奇妙经历了，一起来听听潘老师的奇妙人生吧。
知识与经历，让生活永不过期。人生导师讲堂，
听众朋友，来到了今天呢，仍然是家言，还有我的好朋友潘老师在我的旁边，在人生导师讲堂当中。上一次呢，就谈到潘老师，他是一位说唱的一位前歌手嘛，现在也是歌手，在创作，自己也创作。但是潘老师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是从前在加拿大夜店当中当牧师的。那潘老师呢，自己呢，也有很多的经历，但上次就是有一个引子，就是说你怎么信主，因为你的故事真的是非常奇特，所以就要交给潘老师来讲一下你在加拿大的故事了。你是什么时候去加拿大生活的？
就很年轻啊，12岁的时候就开始过去读书啊，然后在那边就是就每一个人去国外读书也会经历到那些，比如说要几年去适应啊，就是也要去学习那个语言啊，也不是不懂英文的，可是你也不会这样每天讲嘛。那慢慢用了几年去跟那边，就是慢慢熟悉那边的生活之后，就是青年的时候吧，就是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就爱上了国外的音乐，那其中一个就是 hip hop， 就是说唱。
说唱。
然后我那个年代是没有，是完全没有一个都没有会就是有中文的说唱的。现在在中国啊，台湾已经很火了嘛。
对。
我那个年代是完全没有，所以我就很想把这个音乐带回来，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去学习，去把那个英文的 rap 北美的风格啦变成就是管你是广东话还是普通话。 那是自己学，然后我在大概2000年左右吧，就是唱片公司就来北美找华人的 rapper，
嗯，
我就在那个比赛里面得到冠军。
所以你是参加歌唱比赛，
对对对，得到冠军，
得到了一个，他不是只有说唱的，
Hip-hop，
他是只有说唱的比赛，
是
哦， oh，
他们也想要把这个这种音乐带回
亚洲
华人的市场，
嗯，对对对。
然后很搞笑，我得冠军的那一年，就是周杰伦出道第一年
哦，
很关键，这多久以前？很久以前，
20年前，
我真的是第一代了。可是周杰伦走的是台湾风，他的 rap 是台湾的风格，
对对，
我就是走那种北美的风格，
嗯，
把他带回来，所以那么久以前了。然后那一段时候，就是因为你 hip hop 那个时候就会在夜店里面播。
嗯，
是肯定的。那这种音乐那个时候就因为还没有真的是走到很前，很主流，就是一定会在夜店啊或者 party 里面播，所以我也会接触那些场景的地方。在那场景里面，你会认识到一些比较就是地下社会的人啊，
嗯，
就黑帮的人，
黑帮的人
，
嗯，
后来就结识了一些这些朋友，那后来这些朋友就是把我害到。要去坐牢，
嗯，
对啊，真的不好了，真的是他们不好的影响，让我去台湾出唱片之前被告，然后后来打了3年官司左右，这是2年能赢10个月、11个月的官司，打很久的官司，用了家里很多的钱，然后结果我输了，
嗯，
我得到一个非常长的刑期。
我们可以问潘老师，这个坏朋友到底做了什么事？
那些黑帮的朋友就去绑架。
Oh.
然后把那个人放到他们跟我爸妈借的房子里面。
嗯，
我跟你讲，很年轻啊，18、19岁。
对，
真的是啥都不懂。我那个时候只是想去出唱片，哪有想那么多啊？钥匙给他们，他们就来用。哦，结果就出事了。
嗯，
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他们被抓，那房子是我爸妈的，那当然也会抓我呀。他们也有证据是我把房子给他们用，然后我就打官司啊。我唱片公司那边那个时候还说要等我打完官司之后才出唱片，
嗯，
就是很夸张啊，想要这样子去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承诺。可是我也不知道了，就打打谁这一打就打哇，差不多3年的官司，结果还输了。然后因为这个案件就是有人命在里面，他们觉得不管我知情不知情。后来就是觉得我没有，就是因为我的无知把房子借给他们用，就让他们可以这个绑架的案件成功，
嗯，
所以我在法律的眼睛里面我是有份的，所以他们判我很重。
哇，
他们判我12年、
嗯，好像是发起这件事的人反而没有那么长的刑期，
因为他认罪
哦，
所以他是我刑期的一半
哦，
很神奇哈，
对
啊，他们很会玩这种，我不会玩，因为我根本不是那些人，我不知道，
嗯，
我也第一次去，就是拉去警察局，第一次要打官司，
对，
他们可能就已经很有经验，或是他们的律师也教他们怎么样，我就不懂了。那个时候
你几岁啊？18岁，
18、19，
还没到20岁。
19、20，
大概是那个年龄，
记不起来了。
而且还准备要出唱片哦，大家要了解，就是一位呢有大好前途的一位的歌手了。可是就一下子，
嗯，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潘老师？那个时候会
哇，怎么就是
嗯
忧郁的心情吧？
嗯嗯嗯，
对啊，当然是很复杂了，又愤怒，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很痛苦了，打官司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坐牢会更痛苦，对吧？
因为你当时还抱着一个可能，我应该没事，
一定会啊，不然你就不打了嘛。
对
了，
因为你没有做，
你觉得你有事，你怎么会？你哎，这个就是你说有没有做这个？就是我没有去绑架人，
嗯，
可是那些黑帮朋友借房子的这个动作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我已经帮助他们了。其实
对，
原来。所以你们很多人说啊，其实你没做，可是原来我把房子借给他们的那一刻，他们去做不法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帮助他们了。
嗯，
他们是黑帮朋友，借房子，其实我也知道他们可能做一些，我以为他们是做派对啊或者怎么样， 哇，谁知道搞那么夸张啊？
是的，
很夸张。
对，所以在法律上也真的只是把你定为一个就同伙了。
中间事情我发现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事情。
对，
我们都看很多电影啊，觉得我报警可以吗？报警他们会来报仇吧？这样子，真的是你看那些电影那些故事，就是会
很影响啊，
很影响啊。那个时候就是很迷惘啊。他十九二十岁，真的是没什么人生经验。
文化真的是可以影响一个人好多，
超级多，
超级多。就因为我了解是说，潘老师的那个年代，好多年轻人都有看那些黑社会电影的。
对，什么古惑仔、
啊？对，就是把他们看为一个英雄。
英雄啊，
是。
对啊。
所以就包括可你都一样，那个时候你也是好像他们一样的。结果就是说，好，判十二年哦，这个立刻要进去监牢吗？
立刻进去了。
立刻就跟那爸爸妈妈他们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回想，
就崩溃了。一定是崩溃，
因为只有你一个儿子。
对，没错，
你是独生子，难以想象十二年在监牢。你还记得你第一天晚上在监牢当中是怎么过的吗？
哇，就非常的迷失方向了。就非常的，第一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啊，然后第二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这个事情了。因为你被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看电视或看电影，你没有亲自在里面的时候，你是无法想象那种感觉。你是一整天被关在一个伸手见那么大的房间里面，然后你是没有了所有的自由。比如说你想要啊，突然间你想要打个电话给家人，不行，你要申请，对吧？你要申请过不知道几天才可以打几分钟。然后你想要去喝杯咖啡，不行，你想去买个三文治来吃也不行。就是然后最基本的，你名字也没了，你的名字嘛，像你进去见到的那一刻就被一个号码取代了。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世界，一个可以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气，或是有一些自由去买想吃的东西，或者打给自己想念的家人或朋友，也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
接过我，唔可以将错就错，我唔可以一错再错，我唔可以俾仇敌嘅大话一次又一次占据我，我唔可以一拖再拖，过去咗就系放低咗，我要用上帝嘅能力去将前面困难突破，唔理困难会有几高，唔理评语会有几嘈，真系太攰嘅时候就要闩埋房门跪低祈祷，负面声音升到几高，我嘅热诚仍然喺度，曾经失去而家知道可以自由呼吸到系有几好。
你刚刚说进去以后那种感受，这是我们没有这个经验的人是很难想象，那个孤单感，那一种的被遗弃，有没有一种非常愤怒？因为本身就说我已经准备要去做歌手的了，
当然
我是大好前程，但是就现在却坐在这煎熬，愤怒在当中。那你有没有接触到？因为我知道监狱当中一定有人传福音的。之前你有听过耶稣吗？你有听过吗？
有有有，我从小到大是天主教徒。
所以对你来说，耶稣这个名称不陌生，可是你没有真正的去接触耶稣，对吧？
就是很宗教化了。
对了，
没有很生活化。
是，所以你第一次很认真的，真的是有人跟你传福音，是在监牢里面的。
在监牢里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有人有一些 ministry 有一些事工进来，每一周会来探访、
那些也有了，可是我坐牢坐了大半年到九个月左右，其实就忧郁症什么都出来了。
对呀、
都真的出来了。那些有时候 我其实我上诉然后也输了，然后我那个时候的一个女朋友也走了，然后就很多东西都一天比一天更没希望。然后我很记得很清楚，我那个时候我的世界是没有颜色的，我看出来的世界都是黑白跟灰色，就看不到颜色，也看不到将来，看不到希望，这种
灰色的感觉是的。
后来我就很进入了一个很深的忧郁症，我就在我的监牢的房间里面就不出来，也不想去吃饭，怎么样？每天要去排队打饭来吃嘛。
对，
他很瘦，
就是没有动力做任何事。
没有，因为我有天主教的根啊，然后也会想说啊，到底世界上是不是有神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每一个礼拜嘞，就是会有天主教的神父或是基督教的牧师会进来监牢一次，就有一个小小的聚会这样子。我有去过一下。那在去这个聚会里面就有认识到一些监牢里面的一些仇友，他们也是基督徒了，大部分都是白人，可能大家见过大家一下吧。那就是这些弟兄就是没有在厨房见到我几天，就觉得很担心哦，就过来敲一下我的房间的门，就看到我不出来就过来扶我慢慢去吃个饭啊，祷告一下这样子。我是在这个环境下面慢慢去研究，就是慢慢去认识耶稣啊，然后去读圣经啊，这样子开始。
就是因为有一群弟兄也是一个监牢当中的，他们也是一些囚犯，但是他们已经信主了，然后就看到为什么看不到你呀、潘老师，就会主动的来扶你去吃东西哦。
因为在监牢里面也很复杂，
对，
很多黑帮。
是，我就想问这个你怎么可以在那个环境
神的保护了真的是我在里面
只可以有一句神的保护了。对啊，
就是我在里面，因为在国外嘛，国外的人都比较大只，白人的比较大只，
很害怕会什么。
我是在里面比较第二第三小只的啦，比我更小只的也有，感谢主越南的人比我更小。
是不是大家在监牢当中一个很讲求的地位，就是你有没有一个 power， 有没有一个能力，或者是你够不够强壮，你就可以化做一个大牢，这样
会有啊？
对啊，
一定会有、
所以你会很害怕在里面。
当然害怕、
可
是就是慢慢就是你有不同的团队嘛，在里面也有不同的帮派。
我可以问你一个很直接问题，以前没有问过你、你有没有曾经尝试过我还是不要活了？
那我又没有
哦，这个也真的是，
反而我想要有生命出来报仇，把所有害我的人全部那个掉、
所以你反过来就是说你不能死，因为你一定要把那些害我的人要去报仇，
想办法他们要怎么样。
所以你维持你这个有盼望的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愤怒，
很愤怒、
跟一个仇恨，
一定的，
对吧？
一定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吧。
一个这样子愤怒的人，我真的很想知道耶稣怎么改变你了。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接触上帝。对，你可以说说看这个。
可以啊，那就是我上诉也输了，也真的是用了家里很多钱，真是你不能想象多少钱，很多钱。然后也输的时候，我那个女朋友也走掉了嘛。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长话短说，就是加拿大监牢有三个那个 security， 最高保安、中保安和低保安。我一进去是最高保安的，最高保安的时候就是23小时都被关在房间里，就一个小时给你出来，比如说排队洗澡啊，排队打电话或者动一下。最高保安是很惨的。然后我后来半年后都已经去到一个中保安，中保安的时候就是每一天有三个活动时间，就是可能是7点到10点，然后就下午1点到4点，然后晚上可能6点到9点这样子。你活动的时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做运动啊，或者申请在监牢里面做打工。
嗯，
那你打工的话，你就可能有每一天1块钱的工钱。你因为那个工钱要做什么呢？就是用来买那个纸啊、笔啊、邮票啊，就是牙刷啊、牙膏啊那些，你就用那些钱去买的了。然后，所以每一天晚上我们9点被关门之前，我们有一群基督徒集合在一起祷告，在室外啦，就是那个操场上面这样子。然后就是那一天晚上，我就非常的不开心，也甚至非常愤怒了，因为上诉也输掉。然后那一天也没有太多人出来祷告，只有一个好朋友在旁边。我祷告的时候，他就讲一些基本基督徒会讲的那些祷告，就非常基本的那种。然后我那一天就说：“哎，你们每一天都做了，每一天都做祷告，每一天都看圣经啊，生命没有变好，反而一越来越糟糕。”我那个朋友在我左边，他就哎不管我，就为我祷告。然后我就说：“随便你祷吧。”然后我就自己就闭上眼睛跟神有个对话，我就跟他说：“哎，我啥都做过了，我能力能够做都做了，都输了，那我就哎我。”我就跟你说我不行了，我就投降了，我就交给你，我真的是完全失败了在世界上面。就自己跟神有这个对话之后，就突然间很神奇，我突然间就是感受到旁边就突然间变得很安静，然后我就打开眼睛往上看，就看到天空上面，那个时候是夜晚了嘛，对吧，快9点了嘛，就看到天空上面有一道很白的光，很远的。可是后来那道光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后来那道光就砰去到我前面，然后那道光就直接就进去我的心里面，像看电影一样，可是我想叫也叫不出来。然后后来那道光进去我心里面之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我就离开了地球，在太空里面，然后我就感受到后面有人抱着我，然后我听到有一道声音跟我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讲英文呢，可能我那个时候 WiFi 在加拿大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讲英文，可是他这个声音就很特别，就我没听过的，可是又好像我很熟悉的，很温柔，可是同一个时间又很有传病的。他就跟我说，他说 Don't be afraid， 就是不要害怕，I am your Lord， 我是你的主， I will rescue you， 我会救你。他讲完之后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就相信他讲的话。然后我一相信他讲话之后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平安。我那个时候20几岁了，我20几年没有感受过的平安，从我心里面就风涌出来，就去到我头上跟脚。哇，那个平安超级平安的，回到我的身体就风就回来了。我回来之后，我那个朋友也刚祷告完了就 Amen 这样子然后那个经历很特别，然后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我刚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意象我看到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哇刚刚很厉害哦，好像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前面一样哦。然后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就觉得很神奇，我说哎，你说刚那道光啊就在我们前面啊，然后他就说什么光啊，他刚刚祷告的时候是闭着眼睛的，然后后来我就告诉他我的经历，他后来变成我监牢里面最好的朋友，也是就是主内的弟兄。
对，
他就跟我说，他说哦，如果神要亲自来找你的话，他应该有一个很大的任务要给你。
哦，他是这样跟你说的。
跟我说，可那时候我不听不懂啊，刚认识主，刚读圣经，不知道什么任务，什么意思，
对
啊 ，mission， 真的听不懂。然后他说神会大大使用你，然后中文是这样讲，可是英文他说 God will use you mightily。可是 这句话是很奇怪的，因为 mightily 这些字是古代文来的，现在不会讲的。你看以前的那些古代电影会讲，我说什么 mightily 在讲什么，可是他中文的翻译就是说神会大大使用你的，
大大使用。对，
他讲完之后就我们就要被叫回房间，关进去那个监房里面。
对，
我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人的房间，之前是两个人的房间， 要慢慢申请的。那我已经申请到一个人的房间，我就看到我的床旁边非常简陋的床了，然后旁边有一本圣经。那我记得我就可能几个礼拜之前的一个画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非常迷惘，然后看到圣经里面的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中我看英文的啦，然后中文翻译大概就是说，我会常与你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末了。
世界的末了，对了，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那句话的时候，就非常的愤怒，因为我跟神说：“哇，你这样子的话都讲得出来，我看不到你，摸不到你，闻不到你，听不到你，你说你跟我在一起。哦”然后整本圣经就掉到地上。
哦。
那后来我就跪在那个冰冷的地上面，就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那个时候跟神说，可是如果你说的话是真的话，你来找我吧，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没有。那就是那个画面，然后我回到那个刚刚的那个时候，我就想起来这个画面，就想说，难道神是听到我的祷告，他真的来找我。
好，你的故事到这边，我相信大家可能有很多的疑问啊，如果大家有疑问呢，你可以透过一些方式来接触我，我可以解答的。但是我就觉得潘老师你的这个故事真的跟圣经当中保罗的故事太像了虽然你跟耶稣有这么神奇的接触，但是你仍然在煎熬当中，你怎么样去真的是走上你这个改变的路啊，也是不容易。我们下次再跟你谈一谈。听过了潘老师这个神奇的人生故事，我觉得神真的是太爱我们了。因为呢，这一份的爱啊，在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上帝就亲自的来造访，包括好像潘老师一样。虽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些神奇的经历，但是神爱我们的心是不会有改变的。刚送上的也是潘老师曾经跟香港一位女歌手 Tubby 一起来合作的歌《今天的我》，里面呢就是他来用广东话说唱了一段他自己跟神相遇的经历。如果大家听到了今天的节目有一些疑问，或者有任何的感想想跟我们分享，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告诉我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关心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是关心，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当然欢迎你可以亲自拨打电话吧，热线是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会开放热线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关心在线明天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写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